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只熊过圣诞节》。圣诞节到了，洁白的雪花在宝石蓝的夜幕下尽情飞舞。熊妈妈正在厨房里忙着做蓝莓点心，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香香甜甜的味道。熊爸爸把一棵高大的圣诞树搬到了客厅里，那是他一大早就从山上砍来的。熊宝宝正在用心地装饰着圣诞树，给它挂上成串的彩灯、可爱的布偶、写满祝福的卡片以及毛绒线的袜子。当门外响起一阵清脆的门铃声时，熊宝宝兴冲冲地去开门。一只精美的红色礼品盒放在了门口，上面还有一个用纯白的丝带打得漂亮的蝴蝶结。哦，这一定是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熊宝宝开心地把礼物盒抱进屋里，围着它转了三圈，拿起来左敲敲右拍拍，像个好奇宝宝一样。爸爸，你说里面会是什么礼物呢？
我希望它是一套工具。
熊爸爸背着手说，
我要把它用来钉那三条腿的凳子，它们都快裂了，要用铁锯把堵住的烟囱的大树锯掉，要用钳子把屋栏上凸起的钉子拔掉，要用扳手把小木车上的螺丝拧紧。
妈妈，你说里面会是什么礼物呢？小熊问道。哦，我希望它是一条裙子。熊妈妈拖着下巴说道，最好是用蚕丝织成的柔软的布，用蓝色车菊的枝叶做的染料，用柳絮做的蕾丝花边，最后用栀子花瓣熏上淡淡的香味。宝贝，你说里面会是什么礼物呢？
我希望它是一辆小火车。
熊宝宝歪着脑袋说，我要到软软的草地上去旅行，到清爽的海边去兜风，到郁金香花丛中去度假，到金色的沙漠里去探险。熊爸爸看看熊妈妈，神秘地说，亲爱的，其实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说着他拿出一只圆盒子。熊妈妈看熊爸爸，微笑着说，亲爱的，其实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呢。说着他拿出一只方盒子。
有我的礼物吗？熊宝宝问。
当然，怎么可能忘记我们的小宝贝呢？熊爸爸和熊妈妈拿出一只三角形的盒子，方盒子里是一套齐备的工具，圆盒子里是一条美美的裙子，三角形盒子里是一辆可爱的小火车。大家一起打开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只见红盒子里装着一只蓝盒子，蓝盒子里装着一只黄盒子，黄盒子里装着一只绿盒子，绿盒子里又装着一只陶白瓷的小罐子。打开小罐子，里面是满满一罐发花粉蜜。熊宝宝一家围坐在小木桌前品尝着花粉蜜，心里比蜜还要甜。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呢，其实圣诞节只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最重要的不是礼物，而是有家人的陪伴。如果一家人能快快乐乐地围在圣诞树前过着平安夜，那么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了。好了，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带来一个小故事，叫《小象的鼻子功》。小象的鼻子呢，它很长，它每天都要练鼻子功，用鼻子功在森林里欺负别的小动物。可是有一天，它遇到了乌龟。宁静的山谷里，有一片茂密的森林，住着许多动物。每天清晨，有一头小象把长鼻子甩得呼呼响，它在练气功嘞。就看它嗨的一下，长鼻子撂倒了一棵树，砰的一声，长鼻子又击碎了一块石头。有一回，他还把长鼻子一脚，哒哒哒哒，在岩石上钻了个洞呢。小象的鼻子功可真厉害，老虎和狮子看了，都吓得浑身发抖，躲得远远的。小象练完气功，到处乱闯，欺负别的小动物。他让小熊给他送好吃的东西，又让小猴给他捶背。这谁要是不听他的命令，就得挨他的长鼻子。唉，森林里有了这个小霸王，动物们都变得不安宁了。有一天，从小溪里爬来了一只大乌龟，它爬到小象跟前说：
听说你的鼻子挺厉害呀，能在岩石上钻洞，不知道能钻穿我的硬壳吗？
小象朝大乌龟冷冷一笑，说：
哼，你这个小东西，想找死吗？快滚远点，
别说了，快钻吧。这只见大乌龟刚说完，就把头缩进了硬壳里，一动也不动。小象气坏了，前面这个小东西竟敢小看它。唰的一下，它把长鼻子一脚，对准大乌龟的硬壳钻去。哒哒哒哒哒哒哒，清脆的声音响起，只见小象的长鼻子慢慢变短了。
呀，大乌龟的硬壳给钻穿了，
小动物们躲在一旁偷偷看着，都吓得瞪大了眼睛。小象钻着钻着，长鼻子只留下一丁点儿了，他以为钻穿了大乌龟的硬壳，钻进了泥地里。这哪里知道，大乌龟伸出头来朝他笑笑，从他的鼻子底下爬走了。呀，小象大吃一惊，摸摸鼻子，哎呀，我的长鼻子怎么没了？
你的长鼻子已经顶进鼻腔里了，
大乌龟慢腾腾地说。
你
小象气得结巴了，又气又羞，抬起一脚把大乌龟踢得远远的。
这太好了，小象没有长鼻子喽，
动物们都高兴地蹦跳着，又笑又叫。这小象没了长鼻子，这再也不能耍威风了。他躲到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山洞里，可是他没办法用鼻子卷东西吃，也不能很方便地喝水了。一天，他病倒了，躲在山洞里哭。正好小熊来山洞里躲雨，发现了他，觉得他怪可怜的，便跑回家捧来了一罐蜜糖给他喝。小猴、小松鼠来了，也带来了水果给小象吃。连老虎和狮子也来看望他了。很快，小象的病好了，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流着泪对大家说：
谢谢你们，我练会了气功，真的不该欺负你们的。
很快，小象就能站起来了，他跟着大家走进山洞，到外面来玩。这时，大乌龟急忙忙地爬过来，对小象说：
真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跟你开玩笑。
说着，他轻轻地咬住小象的一丁点儿鼻子，使劲儿拉一拉，哈，把小象的长鼻子从鼻腔里拉出来了。小象又有了长鼻子，他很高兴。后来，他在一棵大树上挂着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鼻子功，专治跌打损伤。原来，他的鼻子还有这种用途呢。小象成了气功医师，从此动物们有不小心摔伤扭痛的都来找他治一治。 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敷药，他只用长鼻子轻轻地按摩会儿就能治好。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小象，小象用他的鼻子到处欺负别的动物，在森林里横行霸道，最后被乌龟给惩罚了，还生病了。可是小动物们都没有离开小象啊，纷纷帮助小象成功恢复健康。最后小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长鼻子也回来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平时生活中可不能像小象那样以大欺小欺负同伴。回回头来你会发现，就算你欺负了你的朋友，如果是真心的朋友，他们也依旧会站在你这一边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李治呢确实是因为晚年啊疾病交加，而且呢李治这个人，他整个的他这个性格是比较宽厚仁慈，所以呢在李治的整个的这个治理天下这二三十年间，唐朝呢算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但是呢李治却是天不假年，于公元683年啊，确实是在这个洛阳逝世。其实啊，我们都说李治，唐高宗在唐朝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当然史学界啊确实是争论不一。当然了，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唐高宗在这历史上确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首先他确实他这个承接了上面的贞观之治，他开启了后面的开元盛世啊。所以呢唐高宗李治确实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让大唐政权平稳过渡啊，从一开始欣欣向荣走上繁荣昌盛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呢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了一点了，就是说李治去世之后啊，太子李显继位，是为唐中宗。然后呢李治在遗诏里也说了，如果遇到军国大事这个不决之处，就是决定不了的时候，要向天后请教。天后是谁？就是这个武则天。其实武则天说句实在的，当时呢他确实面临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孩子比较小比较人弱，武则天呢确实是当时他又是属于啊，当然不能说年纪轻了，中年丧夫啊，非常的悲痛，这肯定的。然后呢他这个但这个朝野之间确实他不稳定。为什么？因为武则天非常害怕就再出一个像长孙无忌这样的权臣啊。这个唐中宗李显这个皇帝啊资质非常平庸，但是呢自己又非常的急于做主，因为这个皇上嘛，资质平庸的有的是，自己想做主的也有的是。所以李显啊这个时候他就慢慢的没有那么听自己的母亲武则天的话了。而武则天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权力欲极强，所以呢这儿子一不听话，他老想教训这儿子。久而久之啊，这个母子之间，李显和武则天这个母子之间的关系啊就不是特别的和睦。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啊，当时呢这李显他其实一直想做的，他想做一个跟他自己的爷爷啊这个唐太宗一样的这样的明君。但是呢这有个问题，唐太宗啊 那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差不多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么样的一个明君。但是呢，从他这个李显的父亲李治这一代开始，唐朝呢就慢慢的不需要那样的开疆拓土了，周围的威胁也消除，所以唐朝其实他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呀？是好好巩固一下自己的内政啊，说要把自己的内政发展起来，发展经济啊，这是唐朝当时需要，在公元684年、公元685年的这段时间之内。而李显这个时候，他朝堂之上没什么人可用，当然他可以用狄仁杰、张柬之这些人都是先帝留下来的。要说他们的这个亲疏程度，李显跟他们谈不上亲，因为李显本身跟他们也不熟。所以这个时候，唐中宗李显他要必须得找一个是吧，能符合自己的利益，也能执行自己的主张的这样的一个大臣。所以李显找了谁呢？就找到了当时的这个外戚，他的等于说他的岳父，就是李显的这个夫人韦皇后的这个父亲叫韦玄贞。当时李显就其实他是想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势力，这一点李显其实还很聪明，他就想找一个人，那既能可以信任啊，完全信任，毕竟这个自己的岳父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坑李显嘛，对吧？但是啊，这李显他又想绕过自己的母亲武则天，他老觉得让武则天这好好这养老就行了，自己想当主角。这李显想当主角，他没想到武则天是个戏霸，所以这李显呢，他必须得间接的啊，我们这边说间接的，就是说必须得不能直接跟武则天对抗，他直接跟武则天对抗对他自己而言不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毕竟这是自己的亲妈，是吧？唐朝人讲这个孝道。所以李显只能在这种暗流汹涌之下，表面上啊这风平浪静，实际上底下都是使劲挣吧的。在这种情况下，那李显只能是就是一步一步的重用自己的这个岳父韦玄贞，当时这韦玄贞任豫州刺史。那这一下啊，就让武则天，这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武则天产生了警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重用外戚啊，在这个历朝历代都是大忌。我们看汉朝的时候，这外戚啊，这何家的外戚何进，梁家的外戚这个梁冀啊，包括吕后这吕家的外戚，魏家的外戚，霍家的外戚等等，就是外戚专权的。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历史上呢，虽然是非常的常见，但是外戚专权一般都是在国运要走向衰落的时候，是吧？这个皇上的这个皇后的娘家人啊，才能得势。当然了，汉朝的时候，它其实有魏家外戚、霍家外戚，这确实是啊，都是卫青、霍去病，那都是为中华民族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但是这个韦玄贞这个人呢，资质比较平庸。韦玄贞这个人没有长孙无忌的聪明，也没有魏征的这样的政治。而且呢，韦玄贞这个人，他的这个所谓他的这个主张啊，跟朝廷当中的这个什么像狄仁杰、张柬之这些老臣的这个主张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句实在的，就整个就是在整个朝堂之上吧，其实狄仁杰和张柬之他们这些人保持的是中立啊。然后那当然皇上和皇后，当然这个李显和韦皇后都愿意这个任用这个韦玄贞了。但是韦玄贞这个人呢，怎么说，能力虽然一般，但这人其实并不坏啊，因为虽然在历史上没有说他这个人很坏，是吧？但是重用外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唐中宗李显和自己母亲武则天的一个爆发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因为他是韦玄贞，所以他们这母子两个人关系才越来越紧张。他是不管是谁，不管他是张玄贞还是王玄贞，放在这儿，是吧？他这个也一样的啊，是也会非常紧张。所以啊，其实他们这个母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并没有什么私怨私仇，主要还就是在这个权力上。但是武则天这么做呢，我们必须要理解为什么。因为武则天她这么做，这个时候的武则天虽然自己有政治野心，但是还是得为自己的儿子好。而且武则天呢，她也并不想说我认人为亲。所以怎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唐中宗李显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因为后边李显复辟了一次啊，唐中宗这个李显第一次执政这段期间，武则天并没有大肆的任用自己武家的这些自己的一些侄子啊、姑侄的这些兄弟啊，都没有。这个时候呢，武则天还是一心一意的愿意辅佐自己这个儿子啊李显，重振大唐的雄风，让大唐的这个蒸蒸日上。当然了，在当时大唐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富足的，但是这朝堂之上嘛，确实是非常的波诡云谲。而且狄仁杰、张柬之这些大臣呢，就中间派，或者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说墙头草。为什么？就他得是一会儿得支持皇上，皇上说的对，他得支持皇上；皇上说的不对，他得支持太后。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啊，又想让为这个国家啊更多的尽力， 所以他们其实夹在武则天和李显之间也是非常难做的。这个时候呢，李显这时候出这种昏招啊，确实也是被他那个韦皇后撺的。其实这韦皇后这个人就是智大而才疏，后面我们会讲一讲。所以李显那个时候被韦皇后要撺的呀，整个就是这个跟武则天的这关系是越来越紧张。终于到有一天，这矛盾爆发。李显在位，第一次在位其实没多长时间，也就是应该不到五年啊，应该不到五年，大概就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啊。然后武则天就直接就是要废了他。武则天这心生废立之意，为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太后说要把亲娘把这自己亲儿子废了，这个在这废除皇位，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除非真的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确实他要废掉。为什么呀？其实很多这个历史上，包括很多史料上、电视剧都把武则天描写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心狠手辣的一个人，但是这点我不否认，武则天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确实是很这个、心地非常的果断，她这个而且甚至有时候下手的又非常的凶狠，但是我们要知道，武则天她不是吕后，武则天这人她是一个熟读历史、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皇后，这样的一个太后，所以武则天她不会干出那种后边像慈禧那样特别啊特别不合时宜的举动。但武则天这个时候这么做呢，确实也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儿子他不听话，而且他这个儿子这么做确实会毁掉大唐江山。如果我们试想，李显真得逞，他重用了韦玄真，那韦氏这一族那可就鸡犬升天了。韦氏在唐朝这一族绝对就是大族啊，这大族再加上皇上这么一用，那这以后那这韦玄真说不好听，他可能成为曹操啊，可能成为这个权臣，甚至可能成为王莽。那是，而且更可能成为像董卓嘛，对，这权臣这也可能像成为前朝的这种国舅，像长孙无忌这样的，是吧？而且这个韦玄真这个人，他确实没有那种当宰相的这种材料。当时李显当时是一直在给这个韦玄真一些实权，他想重用这个人啊，这甚至是不惜得，当时他跟武则天有一次最著名的吵架，他跟武则天吵，他就是说啊，你说啊，我这个武则天他说这个你看母后啊，你这个啊不让我去委任韦玄真，我还管他一个尚书，我当时我就想给韦玄真任一个尚书嘛，对不对？啊，你这尚书你都不让我任，我把天下，我把皇位让给韦玄真又何如啊？当然这是气话，李显不可能是吧自己蠢到把皇位让给这个韦玄真嘛。但是李显就这意思，就是说那你说我当这皇上还有什么劲呢？那这一下实际上伤了武则天的心了。武则天其实不是这意思，他就是说你要小心点儿，这外戚你不能这么重用这外戚，你要找人去平衡一下朝中的这个权力，多征求像狄仁杰、张柬之这样老臣的意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么一弄啊，确实这李显这个人，这毛头小子比较血气方刚，确实也是把武则天给激怒了。当时武则天我们算算，当时武则天其实已经50多岁的人了。是吧，人到中年应该是含饴弄孙的时候啊，他其实并不想说直接站出来，就是说我要为这江山怎么怎么样。武则天其实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虽然权力欲很强，但他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自己这孩子给废掉。但是为什么武则天最后他会走上这一步，但是这一步我们下期会详细的讲。但为什么武则天会走向这个废立的这一步，他行这个叫伊尹霍光之事，古代一说行伊尹霍光之事呢，就是把皇帝废掉再立一个。他为什么这样啊？实际上还不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李显和后边这个他的弟弟李旦这两个人呢，确实是唐睿宗李旦啊，这李显和李旦这两个人呢，确实是他不是很适合继承这个皇位。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唐高宗这个人，他们这个两个儿子确实是非常的像唐高宗，就是这个性格上性情上就是很温和很儒雅，但是呢缺少这种果断刚强。当皇上你不果断你不刚强，那你这个啊，你得学他们，得学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爷爷李世民啊。李世民当时在玄武门之上啊，在玄武门的时候那绝对的啊，那绝对是英勇果断啊，甚至是心狠手辣。这个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仁慈和善的人，但是在皇位的那个位置上，何况这龙椅就只有这么一把，是吧？这皇位单臂就只有这么一个啊，皇上只有这么一个，那您这再不果断点，那您这哪天说不定就真被拉起来了。所以武则天这个时候，她是为了自己，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孩子，她也得是放手一搏了。而且我们不要觉得啊，武则天确实她是自己自愿做到这一步的，我觉得她这个自愿的成分占不到50%， 更多的是被迫。武则天不希望大权旁落，他不希望这么多这些权臣来欺负自己的这孤儿寡母嘛，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区别于像历史和流行，像区别于把这个历史和这电视剧什么的要区分开来看。我们这个节目主要讲的是历史，我们来分析。所以武则天这个时候，他这个到了这一地步的时候，他只能是狠下心来，为了天下，也只能委屈一下自己儿子了。好，我们本期的这个故事呢，到此就先告一段落啊。我们下期再讲一讲武则天和他这个儿子之间，他怎么废了一个儿子，又立了一个儿子，最后又把另外一个儿子再废掉。这是我们下期要讲的话题。好，且欲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